小儿语》这部书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作者。它的作者是吕德胜。吕德胜呢，又称为吕晋熙，他是明朝时期的一位大儒，是嘉靖年间生活在宁陵这个地方。那么宁陵呢，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河南省。而《小儿语》这部书呢，则是啊，用四言、六言、杂言这种通俗的语言的形式呢，来阐释经典当中做人处事的道理。这部书呢，就是吕德胜先生所编辑的。而吕德胜先生的儿子呢，就是吕坤，吕坤就是吕新吾。他是明朝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思想家，而且他的官呢，也做到很大，做到刑部侍郎、刑部尚书这样的地位。而吕坤，我们知道啊，吕德胜先生确实是用《小儿语》当中所阐释的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教导自己的孩子，最后把孩子培养成才，不但是一位大儒，而且官位也做得很高，为百姓啊，为社会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而吕坤呢，他曾经记录过历史上许多的这些有德行的女子的事迹，把它记录成一本书，叫做《规范图说》。同时他的思想呢，是反对朱熹的学说，而主张我们学儒啊，要回归到先秦的儒家的思想。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父子二人都是非常有德行、有学问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儿语》的序。吕晋熙先生在序文中说啊，儿之有志而能言也。就是当小朋友们呢，他们开始懂事了，能够说话的时候呢，都有这些歌谣、这些童谣，让这个孩子来吟诵。我们小时候也是学过很多的童谣，所以孩子们跟孩子们之间呢，彼此的相互学习，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而不知道呢，这些童谣都是谁，最初是谁所写出来的。比如说在梁宋年间呢，就有《盘角盘》《东屋点灯西屋明》这一类的歌谣，这一类的儿歌。可是吕晋熙先生他觉得说，学习这些儿歌童谣啊，它虽然是很有趣味，但是对于一个孩子，他的学德行还有学问的增长，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吕先生呢，他觉得这个童谣啊，确实是需要来编写一个能够帮助孩子长养他的智慧、长养他的学问的童谣，这样呢就不会浪费耽误同盟时期的宝贵的时光。对他说啊，扶蒙一养正，我们知道这是《易经》当中的一句话，蒙以养正，圣公也。在同盟时期，就是要给他施以 纯正无邪的圣贤的教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孩子他能懂事，开始懂事的时候啊，小小的年纪啊，两岁三岁的时候呢，就是要施以养正教育的关键的时期。而如果在小时候只是让他学习这些小猫叫啊、小狗跳啊，这一类的跟他身心学问无关的这一类的歌谣，虽然并没有很大的害处，但是学习起来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吕先生他说自己是不愧浅墨啊。那我们知道其实他是道德学问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位读书人，这是他的一个谦虚的说法了。虽然自己呢德行学问很浅薄，但是因为考虑到孩子同盟教育的重要，所以啊他还是把这些立身处世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智慧经验呢都把它重新的编成儿歌啊，谐之音声，这样子呢这个音律上非常的和谐，孩子们学起来啊才会朗朗上口，如其比离。那么虽然这个话这个语言看起来很通俗，但是小朋友们他学起来呢却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背诵，所以呢就把这样的童谣把它编辑成一部小儿语。那么编了这个小儿语呢，使这些小朋友们就在欢呼戏笑之间，就是平常小朋友在游戏啊在玩乐的时候啊，就可以把它施以这个义理身心之学，圣贤的经典当中的这些学问呢，对孩子的身心有帮助的这些道理跟智慧啊，都穿插在童谣儿歌当中。而且呢一个小朋友学习学会了，他还可以去教其他的小朋友，而且这样在小朋友当中不断的流传，他从小呢就自然而然懂得了很多的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孩子们在同盟的时候学习这些歌谣，有的时候他没有一定的人生经历，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这个内容，可是当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啊，他有一些人生的阅历，那么再想起小时候所学过的童谣，他自然呢就会有更深刻的体悟啊，这样树即有小补鱼嘛，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对于孩子同盟教育的养成可以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当然这也是很谦虚了，我们真正来学习小儿语的时候会发现呢，这当然不只是小朋友应该学哦，即使长大了或者已经是大人了，再反复的学习呢仍然会有很多的启发。而吕先生说了，即使是没有什么帮助呢，但是跟这种盘脚盘啊东屋点灯西屋明这种歌谣比起来呢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所以这是他在序文当中呢所阐释的编写这部小儿语的目的和动机。那我们看看呢下面这一句经文，这就是小儿语的六言的一句经文，谦卑何曾智过，忍默没个招灾， 后期深藏远气，轻发小逞繁财。这是其中的一句话。我们通过这个呢，就可以看出小儿语它的语言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后面呢，我们还会接着来学习。那你看他用这种方式，里面就蕴含着教我们要谦卑养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智慧，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远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清朝的陈洪谋先生在《养正遗规》当中的案例。那我们知道《小儿语》这部书呢，被洪谋先生收录在《养正遗规》当中。《养正遗规》和其他的四部书啊，一起编辑成了五种遗规。无论是养正啊、训俗啊、教女啊，或者是在官法戒律啊，就是把一个人一生当中从小到大他可以这个终身学习的一些智慧跟经验，洪谋先生都汇集在了五种遗规里面。而养正遗规这部书呢，就是同盟养正的教育的这些重要的资料汇集。那么暗语中说，沧浪之歌，孺子歌耳。我们说沧浪之歌，它的原文也非常的短，就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么这首歌呢，孔老夫子啊非常的赞叹他。而当时呢，孔老夫子让学生们都来听这首儿歌，并不会觉得说这个歌是小朋友唱出来的，他就觉得他没有什么价值和作用。而晋西先生，这是吕晋西先生呢，他就是为了要帮助孩子能够在同盟的时候通过歌谣的形式可以教导他，自然而然的让他了解人生的一些智慧跟道理，所以呢编成了这个小儿语的这部书。而小儿语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语气呢是一种规劝的语气，有一些呢是训斥啊，或者是谆谆的教导啊，可以说是冲口而出，自然成音啊。听起来呢都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耳。所以小儿闻之，国小儿语也。小朋友听起来呢确实是歌谣，可是这歌谣里面又蕴含了很深的智慧，这也是吕先生用心良苦之所在。所以嗟乎，儿固有不儿时啊。你看每一个小朋友，他现在是小朋友，将来他会长大的。而当他是小朋友的时候呢，他不断地去学习他，去练习他，去背诵他。等到这个小朋友长大了之后呢，再不时地去体味其中的深意。那么即使你要说这个只是给小朋友学的，当然就不能够只是这样子来限定他的学习的范围了。那么或曰言之吾乃不闻呢，有人说这个只是一个小歌谣童谣而已，好像不是一个很完整的文章哈。那么洪谋先生说，夫以小儿语喻小儿， 以焉用文为哉？你看，要让小朋友容易吸收、容易学习，当然是需要让他朗朗上口，用他习惯的、喜欢的这种语言形式来教导他。所以就不需要用长篇大论啊，或者是特别需要文章去教他，就是顺应孩子的天性的需要。那我们知道红谋先生啊，他也是一生非常的关心和注重教育啊。当时他在清朝的时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封疆大吏，在许多的省份都当过地方官，但是他非常重视地方的教育，特别是帮助了很多少数民族，他建了很多的学校啊、私塾啊，而且帮助了很多的学生都可以读书求学，学习圣贤的学问。而他虽然是身为一个封疆大吏，皇帝非常信任的一个大官，但是呢，他也经常呢会自己到学校啊、到私塾里面就去教导学生，亲自去授课，所以可以看出他那种爱民如子啊，而且非常重视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德风跟德范。